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于11月20日至21日在长崎县五岛市的金多罗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岛屿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机构间的合作，假设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仅靠警察或是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的灰色地带威胁之应变训练。演习有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11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那霸、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约400人参加，以船舰和直升机对部队进行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在岛屿特有的地形上也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的演习内容向来是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标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那么当时实施的目的呢，它大概是为了要应对中共2013年、那么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这个中国海警船舰，那特别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所主张的尖阁诸岛，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所谓钓鱼岛中国通称的钓鱼岛，那我们这边讲钓鱼台，那这边的周边的临海水域。那这个对海上自卫队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灰色地带的所谓 Gray Zone 的威胁的实际应用上来讲的话呢，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那么5月14日当时的内阁就是阁议啊，内阁会议就决议啊，就认为说可以这个应用在这个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这一部分，尤其是武装团体如果非法登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尽管在国际法的规定下，这样的设定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它不会说涉及所谓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就他们内国法来说呢，它是可以免去了日本宪法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这个国际间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
叶云虎指出，对于目前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有关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性质上设定在国内法的执法活动范围之内，也就是依据自卫队法第82条以及第93条的海上警备行动，不算是军事演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军方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武警部队在军改以后脱离公安部管制，由中国中央军委指挥，隶属于军事机构。2018年公布的海警法将中国海警纳入武警管辖，从此海洋维权的性质使海警部队成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他说，中国海警在争议的海域进出，就军事的角度来看，就是战场经营行为。中国的海警法是专门针对美日海警船在日本东部以及南部海域的行动而设立的，公布以后，中国就常态性的在日本临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让海上保安厅的船舰必须前往支援，变成不算战争却接近战争的灰色地带状况。万一双方发生冲撞或是摩擦，中国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舰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海警船舰的吨位远大于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就得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海上保安厅，到时候中国的海军船舰可能又将支援中国海警，这样就造成了武装冲突了。他指出，灰色地带状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海上保安厅必须更加强与自卫队以及地域警察的共同训练。广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龙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卫省公布的信息，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为预设前提的兵器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了因应中国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数度接近尖阁诸岛， 必须设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岛屿的时候，海上保安厅必须开枪防卫的状况。伊藤龙太说，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まあ、想定して、まあ、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図上演習を、
今年在东京
内
进行数次的兵器推演，让海上保安厅、自卫队、警察逐渐培养出在应变中国威胁尖阁诸岛的时候，几个单位能顺利合作和处理更复杂的状况的能力。从明确的军事冲突到既非和平但又不算是武装冲突的灰色地带状况，其实可以算是一种很复杂的高端混合战争。接着再进行实际共同训练，再次确认当中国海警或是其他海上活动者接近或是登陆尖阁诸岛的时候，包含海上保安厅开枪射击防卫的各种应变措施，以及冲绳县的边防岛屿警察和设备如何输送与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合作应对等措施。他表示，长崎县五岛市的共同演习也是相同的性质，都是以中国接近尖阁诸岛的灰色地带威胁之共同应变训练，不过其他的单位会以协助海上保安厅为主，不会直接介入海上执法。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的灰区共同训练内容还是以维持执法活动为基调，在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依然是让海上保安厅发挥执法任务的功能为主，并非直接应战。他说，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同时呢在本厅这部分呢、或者勤务指挥中心这一部分也会同时研判这个外国可疑船舶它的武装程度。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海保厅呢，他是没有办法这个应对这样的状况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发出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命令。那接下来就是所谓海上自卫队的后续一个介入措施，来补足这个海上保安厅武力的不足。所以从过去的演练经验来实际的处理的经验来看的时候呢，那这一次这种所谓的 Gray Zone 的演习的话，一定是重视双方彼此的一个应对措施，那么相关的一个实施程序的规定，以及有关协调指挥通信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C4ISR。 那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次长崎县五岛市的金多罗岛及它周边水域的演练呢，显然是已经针对这个外国武装船体啊，它已经登岛的这个事态作为假想情境。即便是如此啊，那么他还是跟说纯粹就是外国军队这样的入侵的一个防御作战呢，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叶云虎认为，海警与海军的交流应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专业与承认彼此性质的差异，才能发挥交流的真正意义。他说，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就好比说这个美国海岸防卫队呢，它最好的一个船舰呢，像是所谓的国安舰，它是美国的一个海巡的旗舰，它其实呢论作战的话，它还是不如中国的 054A 的飞弹护卫舰。有兴趣的话，你去翻阅这个美国海岸防卫的这有相关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美国海岸防卫队从未直接参战。那即便呢，他们在都强调他们历次战役从内战一直到韩战等等都有他们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包括我们讲说像沙漠风暴等等行动，那这个角色都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参战了，它不是作为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基本上呢，从国外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发现海巡的主要任务还是执法。那它从船舶这个武器的配置、训练以及操作，大概都是要体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本质啊。所以说呢，海警的武器呢， 应该是配置以这个平射型的武器为主。那我们在使用武器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呢，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是海巡器械使用条例，那么这里面就有规定的所谓比例原则，这些东西都跟海军不同。那至于作战的话，那当然还是就要回归这个海军的一个什么专业训练来做它的一个本质呢，来做它的一个训练的内容。
叶云虎表示，日本的国家资源有限，重复建制特殊训练基地并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厅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训练上都派出所属人员向海军所属训练基地进行。台湾的海巡署也循这种做法，不过目前台湾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了解与应对方针并不明确。他说，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目前这个海巡署海军的联合演习的假定，都不是为了要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所谓 Gray Zone， 而是呢在应对解放军的一个直接的区内攻击。这样的做法跟美国海上防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是不同的。那事实上呢，太过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呢，也可能会丧失海巡署原来成立的意义。那么甚至啊，进一步减损啊海巡舰艇啊在应对灰色地带啊，所谓 Gray Zone 这种威胁呢本来应有的效能。
叶云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拥有数量庞大的巡逻舰，更具有所谓第二海军的能力，但是双方在近期于南中国海的共同训练仍然以海上执法为标的。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今年8月25日止，日本海上保安厅首度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假想可疑船舶的联合训练，在九州海域假想在日本领海内发现行迹可疑的船舶，确认日美合作追踪船舶，促使可疑船舶停船等步骤顺序。广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龙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卫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国现役军官的参与，日美双方的海警与军队都全力合作因应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行为。他说，
8月25日に、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不審船への対応を想定した共同訓練を実施。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也在同一海域假想因应可疑船舶实施联合训练，确认彼此之间的无线通讯状况，各自搭载直升机也相互进行起降训练，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军、美国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实施了设想应对可疑小型船只的联合训练。去年11月9日，台湾海军司令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台湾海军四周的联合演习，预料台湾的海警也会开始参与美日海警以及海军的共同训练，更有效地维护海上秩序。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认为，基于台湾的敏感地位，有关台湾海巡署与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应该先从必要性、例行性以及具有实际意义的事项开始。他说，
在推动与外国的国际交流这一部分呢，我个人是认为说要从简单的到难的那么就是说例行性的到比较有敏感性的。那比如说在这些项目里面，我认为海上救难是最能考验这个船舶的这个操纵技术执勤人员的能力以及海上控制的这些相关技术，所以这个选项就蛮适合去做跟国外去做交流，而且它的政治敏感度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台湾的海巡舰艇人员在这个船艇驾驶技术和能力这一部分堪称是国内这个公务船舶是最优秀的那这一种跟国外交流的话就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另外就是说，本来我们台湾和美国呢都有参加，而且都是所谓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这个委员会呢所签署的这个公约呢，那么它 有创造了一个机制，这个叫做公海渔业巡护和检查的登检的一个机制啊。那这个机制里面，因为台湾和美国都在这里面，所以事实上本来就有一定的海上执法的交流，所以如果这个交流呢，如果往下推进的话，这个难度也不会太高，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选项。
叶云虎表示，有鉴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台湾邻近地区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参与共同训练的机会，参考美日的海警与军队共同训练的模式，以及尽速重新检视与思考台湾的岛屿防卫政策，才能有效的与美日合作应对中国造成的灰色地带威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